对于在纽约长大的欧晓瑜来讲，佐治亚州曾经是一片充满未知的土地。2008年，她与丈夫为了工作的机会搬来到这里。美国南部在历史上并不是亚裔美国人的传统的聚居地。起初身为华裔移民后代的欧晓瑜是很担心她的子女会在新的环境里面感到孤独。她说她小的时候曾经在一间学校班上唯一的亚裔，她一直不喜欢那种感觉。令他意外的是，佐治亚州的一些地区有着数量相当可观的亚裔人口。他目前居住在紧邻亚特兰大的杜鲁斯市。官方人口统计数字显示，2000年的时候，这座城市的亚裔人口比例是 12%。 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约 25%， 是大约7000人。他说2020年人口统计结果里面的数字会更高，这个真的显示了亚特兰大北部郊区正是迅速多元化，也都显示了亚太裔的美国人是佐治亚州增长最快的一个亚群体。41岁的欧晓瑜本人不单是这场的族裔变迁的见证者，也都是成为了最突出的例证之一。去年11月以民主党人身份参加佐治亚州立法会选举的欧晓瑜击败了他的共和党对手，成为了州历史上的第一位亚裔的参议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社区渴求能够代表他们和他们有相同的背景，明白他们关心的议题的代表。他的竞选主题是改革医保的体系。作为佐治亚州参议院的第一位亚裔成员，欧晓瑜亦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他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说他不用这些宏大的词汇，他只是觉得他们的社区有没有被满足的需要，他很高兴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起到作用。佐治亚州议会只是每年一至四月召开立法会议，在休会的八个月里面，欧晓瑜就回到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的圣约瑟夫医院从事他的本职工作，就是担任麻醉医师。他说医生的职业习惯影响了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说他总是想他怎样能够在当下起到最大的作用，当他未能够做的时候，他总是想是怎样是通过做其他的事来发挥作用。从竞选时候起，他就想是将公共医疗政策立法作为他从政之后的工作重点。去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更加令到公共健康成为了被高度关注的领域，但是在上任只是两个月之后，欧晓瑜是要暂停首相安排，投身到另外一个议题上面，就是反亚裔仇恨。今年3月16号，一名枪手在亚特兰大地处不同位置的三家按摩店射杀了总共8个人，其中有6个人是亚裔女性。虽然凶手对警察说自己的作案动机与种族无关，而是出于性瘾，但是亚裔死者的高比例和自从新冠疫情以来不断上升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令到全国上下将针对这次惨剧的讨论放在种族不公上面。他说这个令人震惊，但是他要说他们当中很多人对此并不惊讶。欧晓瑜说，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个过去一年来不断恶化的问题，但就算放眼去年，这个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只是一个悠久故事的新篇章。他说多年来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低程度种族主义就一直存在，但是他是从来没有得到过公众足够的重视。他记得1992年洛杉矶黑人男子罗德尼金因为酒后驾驶被交通拦截之后，受到多名警察用警棍殴打的事件录像曝光之后，引发了当地的种族的动荡，这个事件也得到全国的关注。身为亚裔，他也对陈果仁的惨剧印象深刻。1982年三名白人以日本汽车业抢走了美国汽车业的岗位为缘由，将华裔美国人陈果仁错当成为日裔，用棒球棍将他殴打致死，三个人最终被罚款$3000并没有入狱。对比这两宗的事件，14岁的欧晓瑜因此向纽约时报投稿了一篇的评论文章，探讨为什么针对亚裔的种族事件得不到与罗德尼金类似的大规模的关注。他认为亚裔除了努力工作获得更好的生活之外，亦都应该在受到的种族不公上发出更大的声音。他说你能不能够想象纽约时报发表一个14岁的少女的文章呢？当然他说这篇的文章是没有发表到。自此之后，欧晓瑜就一直希望亚裔美国人能够为自己的权益站出来。他说他不想讲得太过笼统，但是亚裔家庭和移民家庭我经常是会将焦点放在不会掀起什么波澜上面，亦都不是说一定要去融入社会，但是会聚焦在努力工作和不要制造太多麻烦上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欧晓瑜的父母对种族不公就是这个态度。他说他们只是想做他们移民来这里做的事情，这个就是努力工作， 在学校里面获得好成绩之类。上个世纪60年代，欧晓瑜的父母从香港来到美国上大学，并且就读医学院，随后定居纽约市。欧晓瑜说，他自小就被教导要勤奋努力，他的父母曾经要求他每晚在饭后阅读纽约时报的头版，并且向他们是详细解释每则新闻的内容。虽然父母和他会在家里面讲起和种族有关的议题，但从来不会在公共场合提起这些事，因为不想搅动情绪。他说，对于一些人来讲，种族不公就是现实，了解就可以，也不是说他们做不到什么，但更多的是感到这个就是他们工作的环境，意识到这一点尽量避免他就是了。在曼哈顿长大的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环境当中，他就读的高中有超过 20% 的学生就是亚裔，但是就算是一个不同的文化交融的城市，欧晓瑜至少就体验到被异样眼光看待的感受。他回忆起自己上小学的时候，作为人数不多的亚裔的小孩子之一，他的同学会嘲笑父母给他带的中式的午餐，有时甚至拿他的姓氏开玩笑。自己年龄大一点之后，他的同学还会拿他和父母交谈时候的粤语发音开玩笑，或者直接嘲笑他的亚裔的长相。他说，当你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会想可能小孩子都是这样，他估计这个或者是正常的，但他发现他们不会这样去嘲笑其他人。当你长大一点之后，你才意识到这种被灌输的种族主义的隐蔽性。在高中毕业之后，他考上了麻萨诸塞州著名的文理学院卫斯理学院，毕业之后回到了纽约，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获得了医学专业学位。13年前，他和丈夫移居到了佐治亚州，现在他身兼三职，州参议员、麻醉医师和三个子女的母亲，但是他将所有的劳动和努力是看成为是自己应该做的。他说，他感觉尽量广泛地使用他的能力就是一种的责任。他说，这个是一种使用他的能力的不错的方式，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想这样做。他认为，如果你有能力这样做，也都不介意这样做的话，那你几乎就有责任将你接受的所有教育和你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人民需要的事情上面。欧晓瑜不是佐治亚州议会里面唯一的亚裔新面孔，过去几年来，在民主党方面，多位亚裔政治新星成功当选州议员，比如35岁的韩裔众议员朴山猛、37岁的菲律宾裔众议员马文林，和39岁的越南裔众议员碧远。碧远没多久之前宣布将会竞选下一任的州务卿，负责管理州一级的选举工作。虽然与他们是党派上的对手，但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的华裔众议员查理斯·伯德还是很高兴看到更多的亚裔美国人出现在州立法会上。在同美国之音的采访当中，有着长期从政经验的他半开玩笑地说，多年来自己一个人曾经就是佐治亚州议会亚太裔党团的全部。除了立法会的亚裔人数增加之外，佐治亚州过去四年里面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亚裔的投票人数。统计网站亚太裔美国人数据的数字显示，与2016年大选相比，2020年的大选当中，来自佐治亚州亚裔美国人的票数增加了61000票，增幅是 84%， 是全美国最高。去年大选当中，近30年以来一直是共和党票仓的佐治亚州最终被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赢下。亚裔多年来都以支持民主党为主，再加上选举当中亚裔投票人数的增加，联邦众议员、国会亚太裔党团主席赵美心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正是亚裔美国人帮助拜登赢得了佐治亚州。亚裔的参与亦都帮助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在一月的特别选举当中赢得联邦参议院席位，正是因为他们的加入，拜登上任之初的几项重大议程在国会是得以快速推进。此外，三月份的按摩店枪击案亦都令到更多的亚裔美国人意识到在政治生活当中发声的重要性。在枪击案之后的一场集会当中，多名与会的华裔美国人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他们移民美国多年来首次参加与种族不公有关的集会。除了佐治亚州的本地人，亦都有来自周边的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华人专门是揸车来是表达支持。这一切都令到欧晓瑜感到振奋。他说，他们正从社会活动和发声的呼吁当中看到更多的能量。他说，不单只是呼吁关注这个案件的本身，因为这个是第一步，更多的是要在这场悲剧发生之后进行有意义的实质性的改变。 過去幾個月以來，歐曉瑜的知名度是不斷提高，自從槍擊案之後，他已經分別見到了因此到訪的拜登總統和多位國會亞太裔黨團的聯邦眾議員，他亦都被邀請在拜登就職100日活動上發表講話。另外，他已經多次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全國廣播公司旗下的 MSNBC 等全國性電視頻道接受採訪。但是談到政治生涯的下一步上，他表示並沒有競選國會議員或者其他職位的考慮。以公共健康政策為重症核心的他認為，與聯邦政府相比，在健康政策的立法和實施上，州一級的政府能做的更多，影響力更加直接，亦都更加重要。他說他們總是說不要將科學政治化，但是公共健康本身就是有政治性的，因為公共健康的力臂就是政策，所以如果你想做這方面的工作的話，這裡就是最正確的地方。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的採訪報導。